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85回。听完了宝花的话之后，圆眼圣祖却不以为意。这些事情，我们在决定此计划的时候，自然是考虑过的。无论这祭祖有什么后，但想对抗圣族却是痴心妄想。要不是怕引起灵界几个超级大族的注意，我早就发动全族之力将他们几族彻底的碾碎了。哼，就算他们有人真和仙界有些关系，那也不算什么。我们圣族同样在上界也有靠山依仗。再说了，按照仙界的铁则，除非发生那几种十分忌讳的事情之外，哪怕一个界面彻底的灭亡消失了，上界那些人也是不会插手的。我们又何必杞人忧天什么呢？既然你们这么有把握，好，那就当妾身先前的话从来都没有说过吧。不过在来此地之前，我跑了始隐之地一趟，虽然说只是远远的看了一眼，但是那里的封印间隙比我当始祖的时候又扩大了数倍，从里边冲出来的那些家伙实力也同样的暴增了许多。就在我看到的两场大战当中，就陨落掉了一名魔尊和十几名炼虚期高阶存在，那些普通的封印守卫更是伤亡了数千之多。这还是在数百具傀儡和魔兽配合一同出手的结果。但更在意的是，我并没有在这两场大战当中看到涅槃道友，反倒是六级的一具化身出现在了那里。宝花的口气一转，忽然说出了一些让圆眼神色微动的话出来。你不会对六级那具化身出手了吧？当然没有，虽然我不居始祖之位，但是总算我还是圣族一员呢。始隐之地是大劫的爆发之地，我怎么会不知轻重的胡乱出手呢？不过若是换了六级本体在那里，那可就不一定了。不过从这方面看，你先前口中所言的情形危急倒不是危言耸听啊。宝花深深看了圆眼圣祖一眼，这才悠悠地说道，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我会在这种事情上糊弄你吗？黑袍青年一翻白眼，没好气地说，不过我也有一些奇怪，你们就不怕那东西忽然醒来用本体来冲击封印吗？虽然说有封印阻挡，但是单凭六级区区一具化身还不够被他一口吞下的。黑袍青年听了这话，脸色变得有些奇怪，好一阵子过后，这才一声苦笑，哎呀，你这些话问的可有些迟了呀。那东西本体早在6000年前就醒过来第二次了，而且显露的实力远比第一次醒过来的时候更加的恐怖啊。6000年前又醒过来了，这可比原先推测的早了许多呀。宝花脸色为之一变，美眸当中竟然闪过了一丝畏惧之意。当然了，我和六级接到他醒来的消息之后立刻赶了过去，但是等到了的时候，涅槃道友已经激发了三涅变身，和那东西拼了个两败俱伤，并勉强地逼退了他。但是经此一战，涅槃道友元气大伤啊，甚至不得不收回所有的化身，让本体进入半休眠之中。而我的不放心，牺牲了一名分身过后进入封印之地，发现那个东西似乎积累的力量也消耗的差不多了，同样陷入到沉睡中。好，也就是说，涅槃道友就像你第一次做的那样，给我们圣界又争取了些许缓冲之机。在此期间，始印之地的封印由六级一具化身看守也就足够了，毕竟那东西本体不出，其他冲击封印都不过是他的子孙辈而已，修为最高的几个比普通魔尊也强不到哪里去。 但是封印还是被弄得更加的松动了。估计啊，他下次醒来的时候应该比先前更要早上一些呀。圆眼圣祖叹了一口气，一脸无奈。涅槃圣体的三涅变身，短时间之内可比真正的强大真灵了，竟然还被那个东西逼得两败俱伤。他的第一次醒来的时候可是圆月没有这么强大呀。宝花动容地说道，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你真以为那东西的真正实力就只有这些吗？随着封印的松动，这个东西的真正的实力正在一点一点地恢复着，下一次再醒来之时，恐怕实力可比上界真仙了。我等绝对没有办法再阻挡其破除封印的，而等他带着众多子孙一起冲出使印之地后，以他们一族恐怖的繁殖的速度，圣界哪儿还有我容身之地？最要命的是，无论灵气魔气，这东西都是可以直接吞噬，再加上那放开繁殖的可怕的数量，不知道有多少界面就这般的被他们硬生生的毁掉了。否则上古时候仙界也不会亲自派人下来，在圣界将其堵住，并封印在了使印之地当中。可惜啊，如此长时间过去，这封印终于开始失效了，所以我等必须在封印被打开之前，在灵界打下一片地盘，好让圣族有容身之地。为了怕生出乱子，现在除了我们和那些圣族知道此事之外，其他人还都蒙在鼓里边，但应该也瞒不过多少年了。能一直封锁至今，我就已经感到意外了，而且圣界如此之大，一些家伙恐怕也和你也不是一条心吧。白衣女子毫不感到意外。哎呀，的确闹得最欢的就是寿尊殿背后支持的那些家伙了。元婴圣祖冷哼了一声说道，似乎对这一切是了如指掌啊。这倒有一些奇怪了，虽然涅槃处于修养当中，你和六级可不是吃素的呀，会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如此不顾大局，难道一些年没见你们变得如此优柔寡断了吗？宝花隐约闪出了一丝奇怪，反问道，若是普通的圣族，我和六级虽然可以压下来，但是支持寿尊殿的那些圣祖当中有天气和贺炎这两个老家伙，这他们当年和你们争过圣祖之位，神通厉害之处你是最清楚不过的，我和六级同样不愿硬碰啊。黑袍青年的脸上呢闪过了一丝诡异之色，半晌过后他这才又缓缓地说，天气贺炎。一听到这两个名字，宝花的神色一下子阴沉了。看到白衣女子的这般表情，圆眼圣祖嘿嘿一笑，也就不再多说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同一时间，韩立正身处一个方圆百里大小的空间当中，身形动也不动地悬浮在一个直径百丈的池塘上空。整个空间当中到处生有数百丈高的参天大树，一个个翠绿欲滴，散发着几乎肉眼可见的各色光丝。地面上到处都是不知名的低矮的灌木和各种各样的花草，铺满了大树之间的地面，同样呢散发着淡淡的五色光晕。至于虚空当中，一团团拇指大小的五色光球若隐若现漫天飘荡，几乎给人一种身处险境当中的感觉。而韩立下方的池塘当中，静止不动的水面竟然是淡银之色，并且看起来粘稠，仿佛水银一般，给人一种十分沉重的感觉。韩立望着下方银色的水面，脸上神色不变，但是心中却是暗自吃惊不已啊。他可以清楚地感应到， 下方池水根本就是精纯灵力直接浓缩液化而成的，里面隐隐还含有数种根本没有办法分辨的神奇的能量，大概这才是洗灵池得以真正的让他们得以脱胎换骨的关键所在了。不过洗灵池虽然说很容易的找到的，净灵莲又在何处呢？行列的目光飞快的在这不大的池塘上空一扫而过，除了银灿灿的水面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东西悬浮于上面。怎么，难道在池塘底部了吗？哈利喃喃自语了一句，目光再次的往池塘深处望去。他刚才的神念呢，早就扫过了整座的池塘，但是一入水面丈许就被水中不知名的力量硬生生的隔断了。哈利呢只是略一沉吟，瞳孔中就一下子闪过了刺目的蓝芒，同时浑身的法力也滚滚地往墓中灌注而入。但是明清陵墓在入水十余丈深之后，就同样的被一片白光彻底的遮蔽住了，无法再深入分毫。韩立眉头一皱，倒也不慌，袍袖一抖之下，顿时一团青光是飞射而出，一个盘旋就稳稳地落在了身前处，竟然是一头丈许高的傀儡青蟒，样子栩栩如生，但是明显等级呢并不算太高。韩立二话不说，一根手指呢往眉宇之间一点，一团白气从中飞出，若一晃动竟幻化成了一张淡白色的面孔，有些模糊不清，但隐隐约约呢是韩立的模样。此面孔一闪即逝，就飞快地没入到了傀儡巨狼的身躯当中，不见了踪迹。去，韩立毫不犹豫地用袍袖冲下方池水一甩，口中一声吩咐，巨狼呢口中一声低吼，四肢移动之下顿时化为了一道青光往下方一头而去。一丝几乎淡若不见的荡漾过后，淡银色的水面再次恢复了平静。韩立这才轻吐了一口气，双手一背，静静地在半空等候。一缕分念寄附在傀儡身上之后，韩立虽然说身处池水之上，但借助心念的感应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池塘中的一切。淡银色的池水显然比其估计的还要玄妙粘稠。巨狼一潜入水池三四丈深，竟从底部传出了一股反弹之力，四周的池水也隐隐地传来了无数里巨力，让其下沉之势一下子变得异常的艰难了。巨狼一尺一尺潜入丈许过后，四周的巨力却一下子激增了数倍，反弹之力更是让其再也没有办法下去分毫。同时呢，傀儡的身躯当中也不时地传出了嘎嘣嘎嘣的爆响，一副随时要被巨大的压力强行挤爆的样子。分念往附近一扫而去之后，除了淡银色的池水之外，任何丝毫东西都没有感应到。池塘上空，韩立眉头皱了皱，心念是微微一动，巨狼四肢微动之下，上浮半丈之多，就开始在同一水位处缓缓地游动了起来。虽然说动作是极其的缓慢的，但是这池塘的面积不过百余丈宽，一盏茶的功夫就被巨狼傀儡搜查了一遍，但是没有什么收获。韩立沉吟了一下子，单手呢冲水中一招，嗖的一声过后，巨狼傀儡就从里面一飞而出，同时呢一团白光激射而出，一闪即逝，落入到了韩立身躯当中。韩立的目光在巨狼身上扫了一下，没有发现其有任何的异常，也就袖子一卷把傀儡收了起来。他当然不会就此放弃，换成单手一扬，一只漆黑的兽环发出了嗡鸣，飞旋而出，环上淡金色的光霞一卷过后，数以百计的巨大的甲虫从中一飞而出，每只都金光灿灿， 外加一对狰狞毕露的獠牙，正是成熟体的噬金虫。亨利毫不犹豫地单手一掐诀，每一处骤然之间白光一闪，嗤嗤之声大作，上百根金丝状的东西从中激射而出，每根都准确无误地没入到一头金虫当中。上百甲虫齐动之下，就化为了一团团金光，飞入到了池塘当中了，并飞快地向池水的深处沉去。以噬金虫几乎无法被摧毁的身躯，外加本身具有的巨力，自然可以轻易地潜入更深的地方。片刻之间，这数百噬金虫就一口气沉入了七八丈之深，这才开始放慢了下沉的速度。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仍然未曾见到池塘底部，亨利的脸上可现出了诧异之色了，心中呢不禁暗自思量，是否下一次动用十几头预备虫王的念头了。但是当这些噬金虫艰难地下到了十丈深的时候，他脸上终于露出了欣喜之色。在十丈深的水位下方，终于看到了一片白茫茫的沙砾地面。哈利大喜之下，当即命令所有的噬金虫向不同的方向开始搜寻了起来。结果呢，很轻易地在池塘的两个偏僻的角落处发现了七株持续高的灵莲，每一株那茎杆都仿佛水晶一般的透明，里面的则有密密麻麻的血丝直通茎杆顶端的莲花。七株灵莲当中，其中三株呢只不过是拳头大小的蛋花苞，两株则展开了近半的花瓣，只有一株彻底的绽放而开。那些未真正绽放开的莲花不过是平平无奇的淡黄之色，而彻底绽放开的灵莲呢，花瓣的颜色却成肉红之色，表面呢还隐约可见和人一般的血脉经络，奇色异常。哈利见此情形呢，非但说没有失望，反而大喜过望。有关血灵池和净灵莲的资料虽然说在灵界流传的寥寥无几，但是他既然打算冒奇险进入魔界，自然是想尽了各种办法弄到一些大概的情报。根据他所得到的资料，这净灵莲算是天地间的一种奇物，不但只在血灵池当中才可以诞生，而且灵莲在未开花和颜色大变之前呢，却和普通的灵草一般是没有多大效用的，而此莲一旦开花就可持续千年之久，若是无人采摘呢，则会慢慢的化为精纯灵气，自动的融入灵池之中，下一次的开花却又要等上数千年之久了。故而在未进入洗灵池之前，即使一直图谋此事的陇家老祖等人也不敢保证一定可以碰到正好开花的灵莲，而且就算是真的能够得到一两朵，因为人数的缘故，一人能够得到两三片花瓣，那就算是最好的结果了。现在呢，陇家老祖等人都意外的陨落而亡了，只剩下他一个人，这一朵灵莲自然能够所用了，足可以让他充分吸收灵莲的神奇的药效。亨利强行按耐住了心中的欣喜，再让噬金虫仔细地搜查了一下灵池底部的其他角落，结果呀，除了那些净灵莲之外，并没有再发现其他的灵物。这倒也并不奇怪，以洗灵池中灵水的可怕压力，一般灵药还真的没有办法在池底生存，况且呢，池中灵力相对外界来说也实在精纯的有些过头了，其他灵药的种子落入其中，只能落了个自爆的下场，更谈不上什么发芽生长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86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86回。韩立正在思量之间， 那些潜入池底的噬金虫忽然之间一阵骚动，似乎纷纷变得兴奋异常。亨利诧异之下呀，急忙再次和那些分面联系一起，并飞快地查看起这些灵虫。结果片刻过后，他脸色骤然一变，其中一个念头呢，飞快地一催之下，一只噬金虫才有些不情愿地向水面缓缓浮去。当这只拳头大的金色的甲虫从池水当中一飞而出的时候，亨利双目金光闪动，仔细地打量了起来。表面看起来呀，这只灵虫呢和先前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气息却似乎略微有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可不是单纯的衰弱或者说是强大，更像是一种本质上的转变。韩烈眉头紧锁了一下，忽然之间想起了什么，瞳孔当中蓝芒一闪。这一次呢，他脸上马上现出了一丝吃惊的表情出来，看似和原先一般无二的灵虫身上金色的甲壳竟然浮现出了一根根肉眼难以察看到的白丝，虽说几乎淡若不见，但是他可以肯定先前的噬金虫身上绝对是没有这个东西的。韩立心念飞快地转动，脸色变化了几下之后，蓦然抬手冲空中的灵兽环再一招，顿时呢，又一只噬金虫从环中激射而出，并且一个闪动过后乖乖地落在了手心中。高空一只手掌将这只噬金虫一拖而起过后，目中蓝芒连闪，是一扫而去。片刻他脸色是微微一变，果然那先前的判断是没有错的，在灵目之下灵环中心出现的这个噬金虫身上的甲壳光滑异常，并没有那些白丝，明显噬金虫是在进入洗灵池之后甲壳上这才呈现出了这种变化的。莫非这洗灵池对这些噬金虫也是大有效用的吗？亨利心中这般思量，不再迟疑的神念一动，又从池水当中唤出了一只成熟体的噬金虫。结果呢，这两只啊下过灵池的灵虫体表呢也同样的呈现出了根根纤细至极的白丝。至此亨利心中再也没有任何怀疑了，这洗灵池竟然对这些成熟体的噬金虫有再次激发变异的奇效，就是不知道这种效用会将这些灵虫往哪种方向变异而去。他心中这般想着，脸上呢却没有流露出过多的惊喜，也没有马上放出所有的灵虫，反而呢是眉头一皱，法诀一催之下，将已经潜入池水当中的其余的噬金虫也都召唤了出来，并一股脑的全收进了灵兽环当中。韩立啊很清楚，噬金虫呢会这般快的产生异变，自然呢是因为吸收了池水当中那些神秘的能量才会有这般变化的，而洗灵池当中的这些能量正是它脱胎换骨的关键所在。在自身未洗髓已经之前，怎肯先减少这些能量呢？否则万一能量不够洗髓失败，纵然说这些噬金虫异变后威能大增，他也只有悔恨交加的份儿了。毕竟啊，进阶大成境界才是他的根本所在，其他的一切嘛都是水中月镜中花而已了。当然了，若是洗髓完毕，自然就大不一样了，他自会将噬金虫放出，让他们尽情的吸收池水当中的一切的。对这一切韩烈心中想得明白，再加上已经寻找了净灵莲，当即不再迟疑的将灵兽环一收，袖子一抖，一道淡淡的金影呢从中激射而出，盘旋过后就化为了一头尺许大的金色小兽，正是暴鳞兽。虽然此地不太可能有外人再进入了，但是为了以防万一，在我进入池中的时候你还是先帮我护法一下，真有什么人闯进来的话，一定要先将我尽力拦下来。 亨利沉声吩咐，
主人放心，我自会尽力的。
小兽清脆地答应道，身形一动之下，顿时化为了一道残影，凭空消失在了虚空中。亨利呢，面无表情，点点头，身躯青光一闪，一道淡绿色的人影诡异的一闪而出。这人影啊，和亨利的容貌一般无二，也是穿着一件淡青色的长袍，正是那具知仙灵躯。随之，韩立又一拍天灵盖，一团黑气一冒而出之后，里面隐隐约约的有一只漆黑的元婴，正是韩立的第二魔婴。这魔婴刚一现身，和韩立心念想通之下，立刻一声低喝扑向了灵躯，并转眼之间没入其中，不见了踪迹。接着的就不用韩立吩咐，原本双目紧闭的灵躯，但因双目一睁，微微一笑，就化为了一道翠光，投向附近的一片密林去了。这个时候，韩立才取出了一叠叠阵旗和阵盘出来，将池塘四周呢一阵狂抛，顷刻之间就布下了三座玄妙的灵石法阵，将整座灵池严严实实地护在了其中。为了谨慎起见，以防外面那两个魔界始祖施展什么无法预测的手段，韩立也算小心到了极点，将一切防备的手段都拿了出来。虽然说暴灵兽和魔婴操控的灵躯以及这些法阵根本不可能拦住任何一位圣祖级别的存在，但是只要稍微给他一些缓冲的时间，自然就不会给谁措手不及的偷袭了。韩立做完这一切之后，这才真正安心了，脸色一松，当即轻飘飘地往池水中徐徐落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身躯刚一接触淡银色水面的瞬间，一层青色的光幕从体内一闪冒出，将池水轻易的一分而开。韩立缓缓的往深处沉去，最终呢让池水淹没了身形，水面一下子恢复了平静。随着身形下沉，池中的压力一下子激增了起来，将青色的光幕挤压得微微变形，但是以韩立的神通自然对此视若无睹的。一眨眼的功夫，韩立潜入到了那一株开花庆灵莲所在的池底处。他在光幕中亲眼打量了绽放的灵莲片刻，单手一翻转，从储镯当中的取出了一个晶莹剔透的玉盒出来。深吸一口气，一根手指冲庆灵莲虚空一划，一根青丝闪电般的从指尖处激射而出，围着庆灵莲干净啊，只是那么轻轻的一绕，盘子大小的肉色的莲花就立刻从上面脱落而下，并在四周压力的挤压之下往上方一浮而去。早有准备的韩立将手中的玉盒冲莲花一晃，顿时盒盖飞起，一片金霞从中一卷而出了，只是一个闪动就把那莲花包入其中，并扯进了玉盒当中。盖子再一落而下之后，这条静心莲呢就算完整的到手了。至于说服用之法，韩立自然也是了解一些的，并不是马上服用，而是在洗髓的过程当中配合洗灵池才可以服下的。单手一晃，玉盒就在手心中不见了。随后呢，韩立两手一掐诀，一声霹雳过后，无数金色电弧从体内狂涌而出，在体表一阵缭绕过后，一阵金色的电光闪过，韩立身上的衣衫瞬间就化为了飞灰，整个人呢也一下子变得赤条条的起来，看似匀称普通的身躯，体表呢却洁白晶莹，并且隐约之间有一层象牙一般的光泽在肌肤之上微微闪动着。韩立对这一切视若无睹，抬手啊冲四周的青色的光幕微微一挥，轰的一声闷响，光幕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四周银色的池水像赤裸的韩立一涌而来，将其瞬间包裹在了其中。韩立不由自主地轻吐了一口气，在池水接触肌肤的瞬间，一股股汹涌澎湃的精纯的灵力顺着汗毛孔往经脉当中狂注而入，来势之凶猛让他都大感心惊肉跳。韩立当即定了定心神之后，立刻就抓紧时机，完胜真魔功顺着各条的经脉开始疯狂地运转了起来，每转动一个小周天都将经脉中大半的灵力化为了自身的法力。此种修为增长方式虽然说还不及以前得到的两颗神秘的金珠中能量提升得快，但是也绝对是一次不小的机缘。若不是能一连持续三天之久的这般疯狂地吸下去，这修为还真可能再大进一步。不过呀，韩烈心中很清楚，这种法力飞快的增长，那只不过是洗灵池附带的次要的好处罢了，最主要的还是池水中那几种神秘力量对身体内外的改造，这才是他以后是不是能够进阶大成期的关键。此时呢，他已经感觉到随着灵力在体内飞快的流走，所有的经脉都开始产生了微微的麻痒之感，外面直接浸泡池水的肌肤则隐隐的传来了一种生疼的感觉出来，仿佛体表呢正在慢慢的蜕皮融化一般。韩立目光微微一闪，就在池塘的底部直接盘膝坐下，并缓缓的闭上了双目，身躯呢不动一下。时间这个时候是一点一点的过去了，整整小半天之后，韩立原本光滑如玉的肌肤浮现了一道道血痕，但是却诡异的一滴鲜血都没有从中流出，而这还不过只是表面的现象，在肌肤之下的血肉和骨骼更是被外面那池水中的神秘能量侵入，正在进行着一种肉眼无法看到的异变。此种改造的过程对于一般来人来说似乎是一种生不如死的体验，但是对于韩立这般肉身强横到不可思议程度并且身具莫大毅力的人来说，这点痛苦就完全可以承受下来的。过了一会儿，韩立忽然双目一睁，手腕一抖，那个装着灵池的玉盒顿时凭空浮现在了身前，盒盖自行一掀而开之后，肉红色的莲花无声地漂浮而出。韩立双目一眨不眨地盯着那净灵莲呐，一张口青霞飞奔而出，霞光所过之处，一片巴掌大小的花瓣被一卷而下。韩立呢再猛然一吸，霞光飞射再回，花瓣就被一卷送入口中了。嘴巴一闭，舌尖刚一接触口中之物，一股香甜滑腻的津液瞬间就充斥了口腔，花瓣竟然是入口即化，轻易地流淌入了咽喉之中，一股炽热力从丹田之处爆发而出，化为了十几条火蛇一般飞扑向经脉各处。韩立的眉头下意识一皱，但是马上脸庞上一股异样的殷红浮现而出了，紧接着此种异红从头颅处向下蔓延而开，几个呼吸之间的功夫就遍布全身的每一寸地方。他正在骇然至极，下一刻那体温就砰的一下子暴涨了千倍之高，一股仿佛熔岩一般的炽热的能量从内向外的爆发而出，甚至于呢直接冲入到了头颅当中的神识海中。他一时不提防，只觉神识一沉，暗叫一声不好，整个人呢就彻底的昏沉了过去。这净灵莲一枚花瓣的药效竟然霸道到了这种地步的，那股炙热能量仍然在韩立的体内肆虐的咆哮，温度还在一个惊人的速度提升着。远远看去昏迷不醒的韩立，此刻体表竟然泛起了一层火焰般的红光出来。一会儿的功夫过后，附近池水竟然隐隐的有一种翻腾沸腾的感觉，不知道 过了多久之后，哈利啊，终于从一阵剧痛当中缓缓地醒了过来。这个时候体内的那股高温早已消逝，但他的目光往身躯上一扫之后，却又情不自禁的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只见这个时候的身体竟比先前硬生生的拔高了一尺有余，同时呢，原本裂开的肌肤脱落个干净，一身淡银色的体表正在血肉蠕动当中隐隐形成中，全身各处都传来了千刀万剐一般的剧痛之感。不过相对于此，他的神念往体内一探而去的时候，却惊喜地发现全身的骨骼竟粗大到一圈有余，同时呢，每根骨骼的颜色竟隐隐之间向紫金色转变而去。韩立心念飞快地转动着，联系到了池塘外面的第二魔婴，知道这次昏迷的时间呢竟然不过两个时辰，当即心中一松，毫不犹豫地再次张口从玉盒当中吸入到了第二枚莲瓣。两天两夜过后，原本宛若银镜的池塘的表面忽然之间的是波涛汹涌了，一阵轰隆隆巨响过后，一个直径丈许的漩涡竟然在池塘的中心处赫然形成了，漩涡呢散发出了淡银色的光芒，但是同时又从中狂涌出了无数紫金色的符文出来。与此同时啊，池塘附近那地面上开始微微的颤抖了起来，无数五色光团从草木泥土和虚空当中狂涌而出，并在池塘上空飞快地凝聚一体，顷刻之间一团面积拇许的五色云霄就在西陵池正上方形成了，并且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加刺目，而漩涡中传出来的轰鸣之声也越发的惊人，仿佛啊有可怕的怪物正在池塘下吞云吐雾一般。忽然之间，五色云霞当中一声晴天霹雳传来啊，一道碗口粗的五色电弧从云霞当中狂劈而下，一个闪动过后就准确无误的击在了漩涡中。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整座池塘都为之一晃，五色电弧为之一拧啊，一道紫金色的光柱从漩涡当中光芒芒一喷而出，竟将五色电弧一顶而散，并一闪即逝地没入到了五色光霞当中，直接从中心处洞穿而过。原本刺目耀眼的巨大的云霞迅速地缩小并暗淡无光起来，刹那之间云霞一声闷响传来，竟再次地化为了无数光团一散而开，紫金色光柱滴溜溜一转过后一闪凭空消失了。下一刻，池塘当中的波浪也渐渐地恢复了平静，中间的银色的漩涡正是无声无息地化为了乌有，仿佛刚才那惊人的情景就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一样。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87回。